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有灵的活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众生之母面临蛇的诱惑，
洪水灭世，奉命建造方舟。
信心之父经历重大考验，探索人性，与神相遇。
圣经人物查经系列，创世纪。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的时间了。那今天呢，除了我之外呢，还有两位女组员，你们来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月月。
我是苏小燕。
你们两位好啊。
好。
今天呢，就除了我之外呢，没有男士了。文玉呢，他准备太太生孩子了，是吧？
哎呦，恭喜恭喜，
太好了！
预先恭喜他，
希望母子平安，顺顺利利。
对，我们多为文玉来祷告啊！希望他们一家都蒙恩。好，现在呢，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的人物。那今天已经到了第21集了，是吧？那今天我们看的是《创世纪》的第26章。那这里呢，其实已经到了差不多呢，以撒这位老人家呢，他真的年纪很大了，也快要离开世界了。那么《创世纪》的26章1节到35节呢，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其实包含很多事情啊。那么先看看呢，1节到5节呢，那里就讲到那个时候啊，亚伯拉罕呢，他还在世的时候，发生了一次饥荒。那么以撒呢，就是他的儿子呢，就到了基拉尔这个地方去。那基拉尔呢，其实就是在埃及的稍微北边，就是从基拉尔往南走的话呢，不久就会到埃及了。那么当时的以撒呢，就往基拉尔这个地方去。那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跟以撒说，哎，你不要下埃及去啊，因为再往南呢就是埃及了。他说你不要到埃及去，我要在这个地方，就是基拉尔这个地方呢，你要居住在这边。我呢，这位神呢，我要赐福给你，我要赐福给你的后裔，而且呢，你的后裔也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那这个就好像当时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了。他呢就重复跟以撒说，我要赐福给你的后裔。那第4节呢，很重要的中间就说，我要将这一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第5节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就是他爸爸啊，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好，暂时到这边，创世纪的26章1节到5节啊。我想问问两位，以撒去了基拉尔这个地方，到底上帝跟他说的是什么话呢？到底他的重点在哪里呢？
其实刚刚在用讲故事的方式去讲这个经文呢，我也听到，就是我估计以撒当时因为基拉尔处在迦南还有埃及之间嘛，他也许是正为了要不要下埃及，我们说除愁不绝，可是上帝呢，就当时就阻止了他。那我想这个重点是要听话，重点是如果你前往上帝所指示你的地方，如果你听从你遵守的话，甚至他把亚伯拉罕也搬出来说， 你效法你父亲的忠诚呢，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呢，我都会赐福给你的，但是关键在于你要听我的话。
是是是，月月呢，你有什么补充？
是神呢，他对以撒重申了他对亚伯拉罕的这些的应许，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样多，然后万国都因他而得福。那其实以撒呢，他可以得福是因为他的爸爸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所以神呢就赐福给以撒和他的后裔。
是，
所以他这个是继承下去的，
连带关系来的。
对对对，就父亲的所承受的福气呢，连一直的延续下去，到了儿子以撒那里。那原因呢，就是第五节的那个重点呢，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就是说有原因啊，就因为你的爸爸听从我的话。那其实呢，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原来神的福气的确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是跟你的父亲母亲都其实都有关系的，所以家族的信仰是重要的。
对，
就是说如果你们结了婚啊，将来你们的孩子们都要因你们也学习认识耶稣，跟从耶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教会除了很关注未信者之外呢，也非常关心信二代、信三代他们的属灵生命，
是是，
能不能够像他们的父母亲或者爷爷奶奶一样，很好的传承下去了。
对，这个都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好，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那里呢，哎，发生一件事情呢，就好像很面熟一样，
似曾相识画面。
对对对，小燕，你给我们说说到底六节到十一节说的是什么呢？
好，以撒最后就听从了上帝的吩咐，他没有下到埃及，留在基拉尔。但是当地的人呢，问到他妻子呢，他就撒谎说，这个是我的妹子，不是我的妻子。他心里在想啊，如果让他们知道呢，利百加是我的妻子，因为她太漂亮了，我的性命肯定是不保了。于是他就骗了。那结果有一天呢，这个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就从窗户外看，见到以撒跟利百加好像在亲热。那拉比米勒就召了以撒来说，她是你的妻子，怎么说是你的妹子呢？以撒就说，我担心你会因为她而杀死我吧。亚比米勒就说，你向我做什么事情，我们差点就跟你的妻子同寝了，你差点就把我们陷在罪里头了。那结果亚比米勒就跟他的民众说，你们任何人都不许碰他的妻子，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治死。
好，这个事情到底重复了什么呢？
重复了他的爸爸的以前的事件。
是，其实他爸爸
两
次。
对，我们刚刚一到五节才称赞亚伯拉罕，现在要重提他当时的错误了。
对，但是现在真的又重复，其实好像同一个故事第三次出现了，好像是，只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出现啊。那么你觉得这样的重复的事情，亚伯拉罕出现两次，现在儿子以撒又出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觉得？
其实好像他真的是继承了他爸爸的一举一动了。
不好的事情就继承下来，
好的也学，不好的也
也有学。
对，就是，说明对父母的身教是比言教更加的重要，
很大的影响。
其实你别忘了，头两次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
以撒还没有出现。
对了，以撒还没有
出
生那个时候。但为什么现在又出现呢？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其实以撒他跟他爸爸很长时间了嘛，那他爸爸的做事的方法可能
他的思想方法
思想的方法思考模式啊，性格啊，解决问题的这些方法都会学习到。
对，你说的好，性格可能一开始会比较怕事，总是觉得自己很容易被人杀掉，总是觉得自己的老婆非常的漂亮，一定会被人抢走的。
是是是，这个遗传，这个性格，又或者呢两父子的一直以来的那个沟通互动呢，其实都会影响。 是真的避免不了的，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很普遍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做父母亲的真的要好好的想想自己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嗯，
怎么生活，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你的思想、你的模式、你的性格各个方面呢，都会影响你的孩子的。
对啊，我常常以为我觉得自己跟我的爸爸妈妈
不像
不一样，
嗯，
但是越大就越发现，真的是很像的。
哪方面比较像？你觉得？
比如说话的方式，然后给人的回应，就听到一些事情的反应是很像跟我的爸爸妈妈。
对，以前我觉得我爸真的非常的胆小，因为他无论是出门前还是睡觉之前，他都要检查整间屋子的电源有没有拔掉。以前我就说哪那么容易会火灾呀、啊？但现在轮到我自己长大，我睡觉之前我一定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电源没有拔掉，
就被爸爸影响，
我要确定一下我才安心的睡得着、睡得着。所以
越大就越发现，
小时候可能你会嫌弃他们一些行为，但长大以后你发现完全是复制的。
是是是是，这你自己避免不了，就学了、不知道为什么就学了，
不知不觉学了。
对啊，所以这里呢，这个重复出现的事情呢，值得我们去警惕，特别是做父母亲的，应该怎么样做一个父母，有没有一个好的榜样给自己的孩子呢？但是呢，那。在这个事情好像是重复头两次亚伯拉罕的事情，但是呢，也有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你们觉得是什么呢？
哎，我觉得不是一点，很大的不一样哦。
请说。
就是上帝这一次好像没有插手啊。
嗯。
之前法老降大灾，吓怕法老吗？亚比米勒也是同名字，亚比米勒就是在梦里去警告他，你死期到了
啊，
最后还让他的妻子跟他们的婢女不能生育嘛，要让他去祷告才能够帮助你。但是这一次上帝似乎没有插手，
是
让这个亚比米勒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中揭破这个谎言的，
可能是还没有插手，他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嗯
啊，对了对了，其实呢，你发现头两次呢，就是亚比米勒那个王，还有埃及王，他们已经做了一些措施了，就是把这个撒拉抢过来
了，
已经、
嗯、
对了。但是呢，在这一边呢，这个亚比米勒没有碰过。利百加
对，
没有碰过他，
还没碰，
对，而且是他只是看见自己的名当中有人接近这个利百加，他就开始说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这个事情好像跟亚比米勒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只是一个旁观者，看到在民中有人要亲近利百加，哎，他就发出一个警告了，就说，哎。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不能犯罪啊，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也这个呢，也好像刚才小燕说到，就是神好像没有出现直接的插手，而是呢亚比米勒他马上主动首先发现有问题了，然后就警告他的民，哎，不能碰那个女人啊，这样子。所以呢，整件事情呢，就这个发生就这样。那从这个事情里面，你觉得亚比米勒？是个怎么样的人呢？这个亚比米勒
好像还不错，
对、
啊、
好像还不错，
好像还不错，
还是
怎么个不错法？
最起码不是那种淫乱的人呢、
啊。对啊，他没有因为看好像之前两个王一样，看到美女就马上想抢，还
把人家抢过来。
对啊，还有就是其实他还是挺怕得罪神的，还是挺敬畏神的吧、
会不会受到前任的亚比米勒王的影响呢？可能也听说过这件事情，也会觉得哎，千万不要得罪神呢，因为前任亚比米勒王他也是非常担心得罪神，哪怕他未必很知道很清楚这个信仰，但他总觉得神明会惩罚自己、也许是受到历史的教训吧。我看经文我就觉得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也许会比我们更加的敬畏神，更加的担心会受到惩罚。
那圣经呢就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这个亚比米勒是不是受到前任的王或者其他王的影响、
猜测而已，对对
啊。但是呢起码 一个事实，这里记载就是这个人他的确对神有一种敬畏的心，他真的是害怕，害怕会得罪神，害怕神的惩罚，而且呢他主动看见别人犯错了就要犯错，他就指出来禁止他们，
对，
不让他们犯错，
挺决断的，
对
呀，
啊，所以我也觉得他是个可以说是敬虔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敬虔的人。
好像是九到十一节他的道德观念还是挺好的，三观正最起码，
对呀，啊，对呀，啊。
但是后面十二节以后呢哎，就另外一个说法了，
是是是是是，起码他在就是得罪利百加或者要抢利百加过来这件事情上面呢，他是非常谨守的，很严谨的，不愿意犯这种道德的罪，
对，
这么一个人，而且他也愿意劝告他的民不要犯这种罪，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就是在道德方面呢要过一个道德的生活，高尚的道德生活，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好，我们歇会儿，然后呢回来再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你说你是道路通向生命，我愿相信，我愿相信。
好像听信言信言啦，就是帮助自己可以更多的认识信经嘛。如果是靠自己这样去看好像看不懂，但是听了信言信言之后呢就明白了很多了，听到了也很开心，觉得你们也在那里做节目的时候也不会说很严肃，每一个礼拜啊都很愿意去听。
你说你是道路通向生命，我愿相信，我愿相信。
好，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的第二十六章第十七节以后的经文啊，十二节吧，十二节开始的经文下面了啊，十二节呢就开始讲到神的赐福给以撒，他的牛啊羊啊越来越多，那么当时的腓力士人就妒忌他，眼红了，然后呢十七节开始呢就说以撒他跟那些腓力士人呢为了这个水井的缘故呢互相的争斗啊，争啊吵啊，但是呢以撒呢就不断的退让退让退让，那有几个字呢值得我们去学习学习，第二十六章的第二十节那里呢就提到二十节说，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个井起名叫埃瑟，埃瑟呢原来是相争的意思，就是互相争斗竞争的意思，相争。然后呢第二十一节呢接着说，二十一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竞争，因此以撒给这个井起名叫西提拿，西提拿原来是为敌的意思，就是敌人这个敌，为敌的意思。然后呢二十二节继续说，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竞争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利和伯的意思就是宽阔的意思，不再争了，有一块很宽阔的地方了不要相争了。那么大概这段经文呢一直到第二十五节呢就是讲到两族人本来在争竞，但是以撒不断的退不断的退，退到利和伯那个井那个地方就暂时就停了。好，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呢，你觉得以撒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从这段经文的记载，他们的争斗里面，
以撒他就是别人不断的逼他
啊，
但是他也不会去说我要跟你争过你死我活的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很大度有胸襟的人。
其实如果你反过来想，他作为一家之主嘛，当时他是应该要捍卫自己的家庭的嘛，
而且他是应该是一个外族人进到人家的地方，
对，如果你看经文你觉得他就是作为一个大男人一味的被人欺负，好像吃了一个大亏，但是他还是一再表现出容忍，做出让步，可能就是不想触发任何的纷争，为了和 和睦嘛、
嗯、
刚刚也说他是一个外地人嘛、
嗯、
你怎么跟本地人去争斗呢？
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菲利士的地方了，
对，一再离开、
嗯、
但是可能也是在那个范围里的
嗯，附近吧，
对，可能就是放弃自己原有的权益
是
地位甚至财产、哦、
会不会里面有人说啊，为什么你不帮我们争取，为什么要让
啊、会不会呢？
可能、啊、
有可能吗、
啊、你的家庭成员就说你是一家之主怎么可能让人家欺负，我们都一直离开一直让步呢？
是
那要让到什么时候呢？
对啊，那这个背景呢，就是圣经很清楚说那些就是腓力士人嫉妒他、
嗯、
就是眼红啊，
对，
因为他的牛羊越来越多，所以眼红。但是面对这种眼红竞争呢，以撒的采取的方法就是不断的退让，不断的退让，但是呢，神就一直的保守他，赐福给他，让他继续的繁荣昌盛下去。
嗯、
那么我想问问，如果有人跟你争斗，去互相的争取一些东西，你会不会主动的跟他争呢？
其实我会看那个是负面的还是是不是一个恶性的。
怎么说呢？怎么恶性？
恶意的。就如果那个竞争是恶意的，
嗯、
对方恶意先撩起这个竞争。
嗯。
那
但是
我觉得，
如果我们用圣经这边，其实没有什么恶意啊。我只是很自然，我是养我的牛啊，
没有
羊啊这样子。
腓力士人是恶意的，
他们暴力相待嘛。
嗯、
也许
他是因为嫉妒。
对，也许我们真的可以从以撒去学习应该要学的东西。以撒为什么肯让步？因为他相信他这一次让了，上帝以后还会给他供应的，他不怕挖不到井、
嗯、
因为上帝应许过嘛，我一定会给你供应的嘛，
对呀、啊、所以
你会极其的昌盛，所以他不怕后，他不怕将来没有水源，
对啊，
嗯哼，
其实
但是对方真的眼红你啊，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眼红你的时候，
所以
他就会给你压力啊，
更加不可以跟他们争了、
嗯、
因为、
嗯
正是因为是对方做错，先做错，那我们就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做错吧。
嗯哼。
所以小燕说的很对啊，我们就相信神一定是供应我们的，我们不需要跟他们争，我们也可以得着我们的需要的。
这个很危险的，这个如果你凭了血气去行事，就给魔鬼留了地步。你一次的纷争，
对，
哪怕他可能会伤害到你的家人，他还有妻子，他还有儿女嘛，
嗯，
所以他不能够冒这个险。那当然这件事情我们要求智慧、
嗯、
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你要求智慧，让圣灵提醒你什么时候要坚持原则，什么时候要据理力争、
嗯、
但什么时候要懂得
让步、
嗯、
有时候我们不让步的原因是我们愤怒了、
嗯、
如果是因为对方可能冒犯了我们，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容易犯错的。
对，当然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底线。
对，
什么线是不能踩进的？可能就是道德原则你要坚守，但如果碰到这些事情，
就算了吧，就算了吧。
我宁愿做一个和平之子的，
啊、
我只能这么说。
其实你知道吗？就算做广播啊，一个节目主持人。某一些节目主持人会特别吸引听众的，听众特别喜欢他，就说啊，苏小燕很好，我喜欢他的声音，苏小燕很受欢迎，我很喜欢苏小燕。如果你常常收到这样的信，那小燕当然非常开心了。那月月呢？我觉得那酸溜溜的感觉呢？
但他也不可以打我吧？他不会可以让我离开电台吗？
对啊，他可能不会打你。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呢？月月会不会有一点点酸溜溜呢？也是酸溜溜的感觉呢？
但是不管他的感受如何，他也不会去赶尽杀绝。
对呀、
嗯，
应该怎么说？但如果他真的赶尽杀绝，我也不可能跟他吵，我也不可能拔他的头发的。
保持谦虚，对，保持谦虚是应该的。不，你想想一些，比方在流行乐坛上面，或者电影圈里头的这些人，
多的是的这种纷争。
这种纷争呢，肯定是非常厉害的剧烈。总之呢，无论怎么样，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谦虚，相信神会给我们足够恩典的啊，就不要争了。
嗯
啊，这个就谦虚啊，这个非常重要了啊。好，我们马上呢就 跳到第二十六节那里，二十六节到三十四节了。那么这边呢，主要就是讲到这个亚比米勒发现，哎，我们跟他争了争了争了，结果呢，好像神给他的那个那块地呢越来越宽阔。刚才说那个利和伯，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神呢不断的赐福给他。所以呢，这个亚比米勒就说：“哎，以撒，我跟你立约了，以后我们就不再争了啊啊！”那结果呢，就他们就真的立约了。好，简单的说这一段经文，你觉得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之所以跟以撒有这样的立约，其实是显示了以撒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连外人都看得出，连不信耶和华的人都看得出这个人是蒙神的祝福。一次又一次的感觉，一次又一次的堵住他的井，他还能够有活水井
啊，
很难解释，只能说这个人不惹，不好惹，
不好惹。
因为有神者在后面，
对，真的不好惹。
所以亚比米勒他看到耶和华神跟以撒同在，所以就赶着跟他立约，你不要，你不要，可能以后万一他们可能去
昌盛起来，反过来打你，
对啊，
最聪明的做法当然是化敌为友啊，
啊，是是是是，你跟他做朋友，就等于消灭了一个敌人了，
对，
所以
不可以得罪了这个人。
我发现圣经时代很喜欢跟人家结盟哦，结盟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知道对方很强大，你打不过他，所以跟他交朋友比较好。
但是你得有这种就是跟他做朋友这种力量才行啊。
嗯，
如果你里头还是想我要跟你争，我要跟你打，
你里头还是很眼红的话，
对啊，
你做不了这个。
如果你还是这种心态的话，根本不可能跟他交朋友，就算是交朋友，你这种朋友也不是真心的朋友，对吧？
当然，
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为了暂时我不跟你斗。但是呢，你看第三十节呢，三十节那里说，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就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走了。我想呢，这个以撒他是很真心的接待他们，真心跟他们和解啊。那么我不知道这个亚比米勒是不是真心啊，但是起码以撒呢真的很想跟他们做朋友。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生活上面也真的要有这种见证的能力，就是从我们的生活上让人看见，哎，神就在我们中间，而不是呢凭着我们的力气，我们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这种力量是一种就是属灵的那种温柔啊，对吧？
就算我们在别人眼中是比较弱的，可能弱的意思是
经常吃亏
啊，愿意吃亏，不跟人家争，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就会缺乏
啊哈。
那如果别人看到啊，你这样都可以很丰足很充足的时候，他就知道神是信实的，他是很有恩典的。
对，就好像八福里头就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着这个土地，是吧？
承受土地，
承受土地，这是神的恩典。好，从以撒的那一段生活的见证里面呢，学到很多的事情，就是谦虚温柔，让神来自己动工，也让别人呢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实在，真的在我们中间。好。今天呢，我们就查考创世纪二十六章就到这了，下回我们继续谈。
好，
下期
再
见。
人造着神形象，造着神模样，塑造的人尊贵的身份。生。